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目前美国与韩国不应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必要时他可以随时恢复联合军演。此外，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周三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将展开为期5天的悼念仪式。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引用保守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黑进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目前美国与韩国不应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必要时他可以随时恢复联合军演。特朗普星期三，也就是8月2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白宫声明，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友好，目前没有理由花费大量资金实施美韩军事演习。白宫这一表述看来与五角大楼的立场有别。一天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此前暂停了与韩国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呼应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的一项举措，但美军目前没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还说，此前美韩暂停了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联合军演一直在继续。特朗普还在星期三的推文中说，只要他做出决定，美国可以随时开始与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军事演习。如果他做此决定，演习的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特朗普的这项表述显然也跟盟友韩国的立场有别。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韩国与美国恢复还是暂停联合军演需要经过这两个盟国的磋商，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韩联社的网站显示，对青瓦台这项声明的报道是目前阅读量最多的文章，显示韩国民众相当关注美韩两国在联合军演问题上的立场。特朗普今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推演。他的那项宣布显然令韩国方面以及驻韩美军都感到意外。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早些时候针对美韩是否应该继续搁置联合军事演习发表评论，称各方都应继续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推动半岛无核化。在另外一方面，有韩国媒体报道称，一架中国军机星期三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没有事先通报，韩国战斗机紧急起飞应对。韩国日报说，这是今年中国军机第5次没有通报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上一次事件发生在7月底。韩国军方说，韩国这次出动了包括 F-15K 战斗机在内的10架飞机，对中国的运9侦察机进行跟踪和监视，并向中国军机发出警告。中国的侦察机对韩国的警告置之不理，在韩国防空识别区内航行了4个小时。据报道，中国称其飞机在国际空域正常执行军事任务，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被问到相关报道时说，防空识别区不等于领空。中国2013年宣布在范围宽广的东中国海上空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并要求外国飞机在进入前事先向中国通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籍的十多名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带领十五名议员向国务院和财政部致函，对正在新疆发生的维吾尔族人面临的一场重大人权危机深表关切，称100万甚至更多的维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许多人受到虐待，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议员们在信中与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美国的一项人权法，立即对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帮助当局在新疆建立数字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采取经济制裁和履行限制。信中说，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中国官员或企业同谋，一个都不能来美国或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最近，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国际知名媒体都指出，中国当局未经司法程序在新疆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将他们送进再教育中心，对其中许多人实施酷刑和虐待。中国当局否认这些指责，称在新疆设立了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帮助犯罪情节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对北京当局在新疆实施的镇压行为深感不安，但没有对未来是否会因此制裁中共高级官员发表评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计划在太平洋地区开设新的大使馆，增加驻地人员数目，并与地区岛屿国家领导人展开更为频繁的互动，以便对抗中国日渐增加的影响力。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口稀少的太平洋竞逐影响力，是因为每一个小岛国家在诸如联合国的国际论坛中都握有一票，同时他们也控制这个地区资源丰富的大片海洋。报道说，自2011年以来，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做出1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捐赠，成为此地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援助国。这也导致西方国家对几个小国是否有能力偿还积欠北京债务的担忧。为此，政府官员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都表示将对地区一些国家增加经济援助，并扩大他们在此地区的外交存在。一名了解内情但不具名的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美国担忧中国在地区的作为可能导致无法偿还的债务，并表示华盛顿未来两年将增加驻帕劳、密克罗尼西亚，甚至还可能包括在斐济的工作人员数目。一个政府消息来源透露，澳大利亚预定未来几周内提名第一位驻图瓦卢高级专员，而几个月前，堪培拉才决定设立这个职务。此外，外交和政府消息人士也对路透社表示，英国将在2019年5月底前，在瓦努阿图、汤加和萨摩亚开设新的高级官员公署，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寻求明年初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会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引用了保守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黑进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来报道。
是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三的早上就发了两个推文，在推文当中呢，是针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这个事情呢，他认为是中国黑客所为的。我们看一下推文的内容，在第一个推文当中，他这样说的，他说：“报告刚出来，中国入侵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他们确信这不是俄罗斯玩笑而已。”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在处理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有大量的机密讯息。那 那么在第二个推文当中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希拉里的电邮有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被中国入侵，美国联邦调查局或联邦司法部最好采取下一步动作，否则在他们所有的其他失误之后，他们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说的这个报告呢，其实指的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由保守派的媒体叫做每日来电，在8月27号的时候发出的一个报道。那个这报道是来源说呢，引用消息来源称，中国黑了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那么在报道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呢，一家在华盛顿营运的中资的公司，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期间呢，在入侵了他的私人电邮的服务器，在当中安置了一组恶意的代码，那么导致呢，他的这个所有的电邮都会自动的传输到这家中国公司当中。那不过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只有提到是有两个匿名的消息来源，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出自于哪里。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星期三的下午呢，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出面否认了。这个 FBI 呢，在星期三下午发出一个简短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是这个电邮的服务器是遭到了入侵。那么此外呢，在星期三的下午，川普总统也稍微提到了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在提到这个与中国现在的贸易争端的时候呢，他说，我并不想要称之为贸易战。那么接下来还有提到了，其实这个中国的贸易的行为跟他的这个朝鲜的政策是有所相关的。他并且说呢，他说中国让这件事更加困难，而中国可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这个川普总统把他的焦点转向在中国方面，除了他引用保守派媒体的指称说他们中国的黑客黑了克林顿的伺服器，不过联邦调查局已经出面否认了。那么此外呢，中国川普总统也特别在提到了中国的贸易争端以及朝鲜的问题，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星期三抵达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将展开为期5天的悼念仪式。详情请听李华发来报道。
今天呢，星期三，其实同时也是共和党籍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82岁的生日。不过我们知道呢，就像我们接连这过去这几天所报道的，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是在上个星期六病逝。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全美各地一共有3个城市将展开一共为期5天的追思悼念仪式。那么从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今天上午呢，大约在上午当地时间10点左右呢，麦凯恩的灵柩是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的圆形大厅。那么在举行了一个私人的这个悼念仪式之后呢，从下午2点呢将会开放对民众来进行，公民众来进行瞻仰和这个致敬。那么有关于今天上午的这个追思仪式，是一个相当私人并且是不对外公开的一个活动，因此呢，有关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简短的电视报道。麦凯恩的灵柩抵达位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家人、朋友和前同事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在仪式上致辞的有亚利桑那州州长杜瑟，曾与麦凯恩在国会参议院共事8年的共和党前党鞭凯尔和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弗雷克。弗雷克以祷告的形式发表讲话，赞扬麦凯恩能够与那些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合作。
让我们以喜悦和快乐的心情记住这位谦卑的公仆，响应他的召唤，召唤我们本性中更善良的天使，去发现和欣赏我们对手的人性，更加自由地去宽恕，我们也得以被宽恕。
是的，我们知道麦凯恩呢，他的父亲是4星的海军上将，因此他从小呢其实是跟随的家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很少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过停留超过许多年的时间，因此呢他将这个亚利桑那州视为他的家乡和故乡呢，都是令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人民呢相当的感到骄傲。不过同时现在呢，这个整个气氛也相当的这个肃穆。那么也可以感受得到，在国会方面，在首都华盛顿呢从事30多年参议员的麦凯恩呢，他的这个逝世的消息呢也是令 许多的国会议员相当的痛心。那么今天呢，我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在国会里头的这个气氛呢，还是相当的严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今天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州议会的瞻仰这个追思活动结束之后，将在明天还会有一场在凤凰城的这个追思悼念活动。之后呢，麦凯恩的灵柩将会启程出发前往这个华盛顿，到首都华盛顿来。那么预计在星期五的时候呢，麦凯恩的灵柩呢将会安置在这个国会山的圆顶大厅，那么供民众来进行瞻仰。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麦凯恩的灵柩最后将会移至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海军学院的所在地。那么最后他的这个灵柩呢也会在那边进行安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星期六的时候呢，也会在美国首都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一场这个他的追思悼念活动。那么届时呢，前总统小布什以及奥巴马都会出席并且发表悼言。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还有两个多月，美国选民就要在中期选举中投票。一些政治分析师说，选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其次是医保和移民问题。他们认为与中国等国的贸易冲突基本不会左右中期选举。请听报道。
那么在即将在十一月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呢，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都将进行改选，那还有30多个州的州长也要改选。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预测呢，民主党目前的选情看涨，可能会重新夺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共和党仍然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那么这个中心的主任预测网站萨巴托的水晶球的创始人拉里·萨巴托说，从历史上来看，执政党一般会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一些席位，但是今年情况有一些特殊。他说，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指标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共和党少失掉一些席位，但是在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又可能会让过去的规则都不奏效。那么来听听他在一个选举预测网站的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
It should mitigate losses for Republicans.
经济应当会有助于共和党减少损失，但是你又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完全史无前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又有可能会抵消掉一切。
拉里·萨巴托从70年代开始呢，就研究和预测美国的选举。那他2002年创立的萨巴托的水晶球，过去的预测都的准确率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那个预测，还有就许多其他预测机构的预测呢，都遭遇到了滑铁卢。从2016年的失误中吸取教训，萨巴托和他的团队呢是与全球市场调研公司易普所合作。他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选举预测网站，他们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预测模型之中。易普所的美国公共事务部总裁克里夫杨说，全球目前都是弥漫着一种反建制的情绪，这就让选举预测变得更加困难。他表示，新的预测模型是综合了民调、专家分析和对社交媒体的分析结果。其中呢，社交媒体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是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追踪选民关注的议题以及他们的情绪。那预测网站上的互动预测地图显示，特朗普是占据了社交媒体上人们关注主要议题的榜首。那分析人士说，特朗普的基本面仍然稳固，但是很多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拒绝支持共和党。易普所的克里夫杨说，那除了特朗普总统这个议题之外，民主党人是主要关心医保问题，而共和党人则主要关注移民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国和中国两国正在有贸易冲突，正在打贸易战。那么贸易问题是否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呢？那么参与发布会的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左右中期选举。那么来听其中一位的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The effects of a trade war on that could be
贸易战对农业会有很大影响。在北达科达州这样非常依赖农业的州， 可能是人们关注的议题，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还不清楚哪个党派是否因此得利。我认为还是需要看看长期影响，但是目前对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还处于早期阶段。
他是表示，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如果显现，可能会成为2020年选举的重要议题。那伊普索的克里夫杨氏说，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是因为影响到了选民，而贸易问题目前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当我们谈论主要议题时，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民调中，这些议题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他们切实担心的议题，比如食物、孩子的健康和就读优质学校的问题。也许从少数群体角度来看，他们很担心总统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到他们个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此对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短期来看不会有影响，我们需要看对人们的切实影响。
那星期二在发布会上的这些政治分析人士说，贸易议题只在北达科他州和加州位列社交媒体十大议题之一。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贸易问题在这两个州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比如说在北达科他州比重只占到4%。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原定的平壤之行。据报，蓬佩奥此前收到一封来自朝鲜高层充斥着火药味的密信，认为访问不太可能成功。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同时也指责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并且指出最好先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西方媒体称，特朗普公开承认半岛无核谈判进展不顺，是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么，美中在贸易领域鏖战之时，美朝外交是否在急剧的失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国是否举足轻重？对于这一话题，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蔡健以及中国时政评论员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陈奎德认为，美朝同床异梦，中国忙敲边鼓。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党朝鲜当然他是最首要的关切，尤其是金正恩先生，他最首要的关切是他的国家政权的安全，这是他第一号的关切，也就是说包括他个人的安全。所以说他认为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协议，例如四国美朝韩中四方，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协议，对他的政权安全来说就有了一个国际协议的相当强的一种保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安全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而在美国看来呢，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整包括全球的安全问题，就是朝鲜的弃核的问题是美国的首要关切，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当然利益上是有，或者说他们关切的重心，第一位的重心是有分歧的，是或者说不同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包括这中间也当然我们后面恐怕要谈到，包括美国对这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表示不满，他认为朝鲜的一系列的转向，就是说一系列的从那个当时和谈的结果后退，在美国看来是相当大的后退，包括延迟上，包括他在还在不停的做一些试验，后期的话他认为是这个后退是和中国相当有关的，而中国目前又正因为和美国在贸易上的纠纷是相当激烈的，所以美国看来在中国在中间起了作用，因此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双方的那个距离就比原来拉远了，这是双方的这个症结所在。
在另外一方面，蔡健认为两种 交流方式矛盾中有统一。我们来听听蔡健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并没有矛盾，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这矛盾呢，是过去几十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积累下来了，持续了几十年，在短期的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像刚才陈教授也讲，陈博士讲了，两者的那个关切是完全不在一个点上。美国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无核化，那么朝鲜最关注的是它的安全，就是要签订这个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来保证它自身安全问题。就这两者的要求的相差是非常的远，所以他们这个矛盾呢是非常那个尖锐的。但这么双方这个矛盾发展到现在，并没有破裂，并没有再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也是跟各自的战略、跟各自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双方虽然有冲突、有斗争，但是也没有到破裂的时候，也不想真的得到战争这第二次那个朝鲜战争。就他们暗中呢仍然是保持着密切的一种接触和沟通。这种秘密的接触和沟通，在过去，从这个朝鲜核危机80年上个世纪90年的爆发之后就一直存在着，所以这个他们也一直试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来通过进行一些沟通，来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试图甚至解决这个矛盾。但只是因为这个矛盾呢是积累的太深厚，一时之间呢很难以，比如通过一些这些渠道、秘密渠道的接触，或者甚至通过一次的首脑会谈就能够解决，这种我觉得是很难的。
蔡健还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回访朝鲜，但是时机未定。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所以，金正恩今年已经先后3次访问了中国。作为对等要回访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在这个从习近平18大执政之后，从金正恩在金正日政府执政之后这么几年，我们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特别国家主席元首，没有去访问过朝鲜。所以作为礼仪也好，作为其他方面考虑也好，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回访朝鲜是必须会一定会进行的。但是是不是在下个月啊？那这个时机我个人呢不太同意。可能像刚才的一些的分析，我认为9月9号国庆节那个朝鲜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可能会去，因为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领导人不管是这个时候或者是美国总统，像刚才那个韩国教授分析的啊，美国总统中间选举之后去，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出来。实际上从第三次金正恩来访中国，你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强调把中朝关系要向正常的国家关系那个方面转变。那么以前前面两次金正恩来访都是秘密访问，他回国之后才报道消息的。但是第三次来访呢，我们是先发布消息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正常的国家交往，我们先发布消息然后再出访，不会搞一次新的习近平秘密访问朝鲜这样的一种外交行动。只有我们可以看我们中国政府的声明，而不要去随意的加以猜测和推测。
特朗普总统说，要先解决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然后再解决和朝鲜的问题。对此，陈奎德认为，中国问题是关键，朝鲜问题是副产品。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虽然说了，开始他还是对中国政府寄予某种期望的，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帮忙，希望在其他问题上，包括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能够解决这问题等等。但是这一路走过来，走了将近1年多了以后，他发现中国才是真正的关键。就是朝核问题，过去他过于集中的太把金正恩当成一个，金正恩是很聪明，他很会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利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中国在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后来发现越来越成为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如果没有解决中国政府这个问题，那么朝核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现在实行的是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首先要贸易的问题要首先解决好，中国之间的贸易利差的问题也好，中国关于它贸易结构的它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好，如果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继续下去的话，中国越来越做大，它的整个的对周边的世界的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相当的，在美国看来是相当负面的。所以说必须抓住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来解决。至于朝鲜的问题，他认为，我想美国政府基本上认为是整个解决了中国问题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此外，有分析说， 韩国越来越想自己出头解决朝鲜问题了，不想再一味的依靠美国。对此，蔡健认为韩国一直想取得主导地位。我们来听听蔡健的观点。
韩国一直宣称自己是驾驶者，他是司机，朝鲜半岛的这个发展方向往哪去呢，是由他来掌控的。对这一点，我想大家看到朝鲜是非常不满意的。朝鲜一直认为今年的这个形势的发展主要是由朝鲜方面自己推动的，他主动向释放了跟南方会谈的那个诚意，这个意愿，通过奥运会派出特使等等促成了这样的会谈，然后通过这个文在寅向美国传递这个金正恩的亲笔信来提出了这样的会谈，而不是说韩国促成的。那么韩国之所以这么说，就是韩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在半岛事务中间的他实际上一直处于很想发挥引导作用或者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这个半岛南北竞争过程中间啊，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的经济比他们更发达，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里面呢，比朝鲜强大的多，所以在以后半岛的时候发展过程中间呢，他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应该由他来主导实现这个半岛的统一等等，解决这个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所以他一直希望发挥一种更大的一种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实际上受制于很多的方面，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后来发现，当美朝关系就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韩国想做任何的举动做任何努力实际上都是徒劳的，就是他没法对这个形势的发展呢产生基本的那种推动作用，所以实际上就是朝韩国在这个整个半岛局势的发展中间他所能起到作用，我个人认为呢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想主宰自己的一种命运，想在这个斗争里面呢取得一种主要的主导的角色一种地位，包括那个金正恩跟那个特朗普在新加坡会谈的时候，文在寅总统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愿意，他愿意赶到新加坡参加由两方会谈跟三方会谈，由他们主导发布共同接受这个东战宣言等等，他一直试图怎么说呢，由他们来控制甚至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
此外，美国国内有评论说川普答应会见金正恩本身就是让步，川普奉行的是拥抱朝鲜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否会继续下去？陈奎德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现在还没有到说是完全就放弃6月12号会谈结果的地步，但是美国在观察，在等待，在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也希望能够这个6月12号的成果还是能够保持下去，这也是川普本身的一个政绩之一嘛，他当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虽然是对朝鲜的让步，但是使得这个地区的形势一下子缓和了，起码缓和了一步下来嘛，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他还是心存一点希望，但是据各方面的观察家看来，其实就在当时谈判的时候已经各方面的说要想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办不到的。这是说是我们看有核国家自从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以来，持有核的国家最后放弃核武器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就是除非是其他的外力用战争来把它驱毁掉，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就是说金正恩当时他也面临着重大的困难，就是说第一个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他国内是国贫民穷，另外那个外界的这个压力，包括美韩军演的压力，他当时的判断，他过去他就认为他们反正不敢打，打的话就是会是怎么样，就是但是他当时判断，因为他对川普这个人还摸不透，和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摸不透，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动作，所以说他确实存有一点担心，就是说这一次恐怕因为各方面的观察家都注意到，根据当时的美国的各方面的动作，如果朝鲜再进一步的搞核试验，搞这个，再挑战了很多底线以后，恐怕最后真的会有军事后果。所以他当时他能够也同意要放弃原则，同意所谓的最后的非核化，和这些巨大主要是美国和韩国的军演和那个经济资产起最重要的作用， 至于韩国中间，当然刚才复旦教授说韩国不起了什么作用，韩国的中间起的作用当然没有刚才说的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压力这么大，但是韩国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也起了他自己想要的作用。因为文在寅他作为一个比较所谓主张阳光政策的比较左翼一点的总统，他希望他这个成效能够达成一些成效，因此他现在对美国的有些做法也有点不满意，有些时候就没有事先通知他，有些时候美国对他要到北韩去访问也颇有微词，总之他要好像争取自己一个民族主导者、民族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存在，但是呢，最终当然这个大的格局摆在这里，他最终还是要依靠美国的，不管是他的经济上，还是特别是在军事压力上，对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问题上，所以说最终我想这个大格局美国起的作用还是最决定性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两国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重谈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更名为美墨贸易协定，但他威胁说，如果不能做出妥协，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可能被新协定排除在外。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在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依然坚若磐石，美墨谈判的突破将给北京带来压力。详情请听林峰发来报道。
美国与墨西哥新达成的贸易协定是在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条款和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汽车、农产品和劳工权益等等。在关键的汽车领域，新协定要求提高整车的区域自产比例，将汽车零部件的自产率提高到75%，同时使用更多本地生产的钢材，要求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的工人生产，以防止厂商将生产迁往其他地区。新的美墨贸易协定新增了劳工方面的条款，包括提高工人薪资待遇，以及赋予墨西哥劳工工会组织新的权利。这是一个看上去对双方都有利的条款。一方面，墨西哥工人的待遇和权利有了提高；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平息美国劳工团体长期以来对美国工人与低廉外国劳工不公正竞争的批评之声。新协议还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改革。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取消某些反倾销案的争端解决小组，而且增加了成员国挑战美国贸易处罚措施的难度。虽然新贸易协定的最终命运仍有待美国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但这仍然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墨贸易协定的达成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他说，我认为这让中国处境十分尴尬，中国被孤立了。在美国与墨西哥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之际，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却如外界所料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磋商中仍然是各说各话。报道说，中方仍然纠缠于中方要让一些，而美方也必须要让一些的心态当中。有媒体报道说，中方官员私下曾表示，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下，中方愿意就美方提出的大约140项要求中的大约2/3进行谈判，但中方现在认为美方不断加码，使中国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目前认为美方的一些要求是狮子大开口，等于逼迫中国改变经济制度。他说，
但特朗普如此强横，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但履行过去的大让步，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只会使这个特朗普更加狂野，而后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时间到之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会使华盛顿对北京的立场更为坚定，从而加大美中贸易冲突的风险性。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二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一直坚若磐石。他说，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而中国是问题的核心。无论是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补贴，还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自今年7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税的清单也走完了听证程序，而中方也威胁，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额外25%关税开征，中国就会分4个档次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5%到25%不等。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最新一轮美中磋商未果，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对现有的各项贸易协定以及贸易组织表示不满，也正在与加拿大、中国等进行贸易谈判。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再次对自由贸易提出批评。详情请听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才刚刚在这个白宫当中宣布了这个要来取代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呢，不管是这个名称里头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NAFTA 呢，他昨天就特别讲了，他说这个名称呢对美国人民来讲有一种不好的意义，听起来呢就会让美国人民感到不舒服。那么尤其是呢导致了失业，而且也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以及金钱的流失。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也经常批评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呢，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像是 TPP 等等，也都是在伤害美国的就业，伤害美国的这个工人。他认为说呢，必须要谈新的单边的、双边的贸易协定，才能够保障美国人的这个经济跟就业。那么今天这个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就在这个推特上又发表了新的推文来批评自由贸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一些参议员以及其他人谈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时候，我微笑以对。他们没有说的是，这些贸易协定让我们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每年有8000多亿美元，这些对美国施加巨额的关税，而这些议员呢却是无动于衷。那我们知道呢，就在这个8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会见了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主席英凡蒂诺的时候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跟墨西哥的关系。他提到说呢，这个他要新建的所谓的美墨边境高墙，最后会是由墨西哥来付钱。那么之前有很多人就揣测了，可能在这个美墨的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会有这个一部分的金钱是可以拿来抵消所谓的建造高墙的这个钱。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只说了最后是由墨西哥付钱，但是并没有清楚的说细节是怎么样。那么现在呢，美国在墨西哥达成贸易协定之后，也正在跟加拿大谈。那加拿大的这个贸易代表呢，已经在华盛顿来进行谈判了。白宫方面是希望说在本周之内就能够谈出成果。川普总统昨天是说，或许谈一个单独的另外一个协议，或者是加入到现行的谈好的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当中都有可能。那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一的下午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有在通了电话了。那电话当中呢，加拿大总理是恭喜美国已经达成了美墨贸易协定，并且呢双方同意要继续进行有建设性的贸易对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防卫省不久前发表了今年的新防卫白皮书，描述外国威胁的部分里，中国占了最大比例。详情请听戈兰发来报道。
虽然日本的防卫省官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一直在回避、闪避， 但是他一直说跟去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从去年开始了。日本首先就是在这个西南转移，这个战略转移呢，是在大概在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来。那么到2000，就是把以前日本在对北方的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战略的转移到冲绳的西南方向，也就是面向中国的这个方向。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战略转移的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呢，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强这个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就是说把中国视为这个最大的一个最威胁呢，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因为现在这中日关系不是比较开始处于一个改善的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防卫省呢，非常谨慎的，不想特别说特别多的话。可是大家都看出来，防卫白皮书，今天的防卫白皮书也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篇幅上大篇幅的说明。那么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朝鲜不是威胁，朝鲜也是紧迫的威胁，但是朝鲜的这个国力，朝鲜的这个威胁的挑衅的这个可对日本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那么因为朝鲜除了可能攻击在日本的北京基地以外，本身攻击日本对他没有很多的好处，但中国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呢中国这本身国内的政治呢不太透明也不稳定，而且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以后呢，军事也在崛起得非常快。那么这些年来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些表现，还有现在西太平洋，都做出了一些很让日本很警惕的一些行动，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动向。
是格兰，那么除了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威胁之外，我知道你在稍早发来的文字报道里面也提到，日本其实对于今年早些时候中日两国开始运作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存疑的。那么对此，日本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消息呢是上个周五的日本的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的报道，说是虽然从6月8号开始，中日双方呢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运营这个海空联络紧急联络机制这样一个机制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现场如果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不能做出及时应对的，最大的可能是48小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和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人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觉得他这个所谓的48小时很可能就是说听电话的人把这个冲突的情况要报告给上司，上司再报告给他的上司，然后逐渐一直到最高领导人那儿的时候，大概需要做出决定要需要48个小时。但是在从现场的那个现实来看，如果即将发生冲突的话，发生了这种就是这个不能够等48小时的。但是海上自卫队也有别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相当的不现实，很可能是一些官僚想出的就空想的一个办法。事实上海上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船舰打这个旗号是最能够及时化解这个彼此的误解的。那么这个旗号呢，国际上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中日双方都在从这个方向去摸索，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高于现实意义。可是因为这个48小时的这个问题呢，据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和中国和韩国也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机制的，也是48小时，这最大的48小时不能应对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也并不是说对日本特别做出一个什么缓怠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问题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现实，所以呢日本希望呢和中国商量，就是 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能够不再这更缩短一点，更多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说安倍晋三的准备就是今年的打算，今年如果能获得这自民党总裁连任的话，他继续做首相，那么10月份呢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向中国提出要求，就是能够来降低这么一个时间的等待。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升国旗仪式，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符号渗透的进一步体现，也是龙泉寺住持释学成最近因性丑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后，宗教界领导人求自保的举动。详情请听叶林发来报道。
少林寺的官方新闻稿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相关领导以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少林海外洋弟子8月27号参加了升旗仪式。参加升旗仪式的还有中共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立和登封市宗教局局长吴松涛。在中国，宗教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已经不罕见，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少林寺官网负责人的话说，这是少林寺在公元495年建立以后150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说，在宗教场所升挂国旗是正在开展的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的四禁活动之一，这也与少林寺坚持爱国爱教的主题思想吻合。居住在美国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要进寺庙啊、教堂，还有这个党的这些标志啊、国旗啊、国歌啊，宗教政策要进这个寺庙教堂。这个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从那个2014年就在这个全国呢进行推广，首先是这个基督教会，现在呢就延续到这个佛教的这些寺庙。
也有分析认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次高调的升国旗是前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成因性丑闻被举报后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做出的政治表态。郭宝胜说，
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些和尚们呢，他迎合党的这个政策，然后求这个自保啊，就像这个释永信，但是他在政治上这个对于中国呢表示完全的100依100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途就非常保险。就像前段时间这个就龙泉那个方丈学成法师他被举报的时候呢，他就是马上想到就是他们那个龙泉寺要升国旗啊，要大张旗鼓的在他的那个什么微博上还有那个个人的一些媒体上就做这些这个表白嘛。
少林寺的释永信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他此前也在2015年因为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一度陷入丑闻危机。他8月27号在微博上写道，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少林寺升国旗的消息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争议。一名网友说，少林寺升国旗，有神论者被无神论者收服了。另一名网友说，党员干部心向佛，佛家弟子心向党。针对这样的嘲讽和批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宗教场所悬挂国旗并不是中国的独创。文章说，美国的许多教堂门前也悬挂美国国旗。P 评论人士郭宝胜说，宗教场所挂国旗在美国是自愿的，在中国则是强制的。他说，
美国人的教会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过国庆日啊，或者是那个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挂一挂。
嗯，
他们表达一种对国家的一种美国的一种真心的热爱啊，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啊也不挂。就是美国教堂出现国旗呢，一个是非常偶然的，就是数量并不多的现象，再一个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的一种自愿的行为，不是政府的强制。
根据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说法，举行升旗仪式的决定是在一系列的宗教团体会议后做出的。7月31号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少林寺说，身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方丈积极表态，要率先在少林寺行动起来，并定于8月27号早上在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升挂国旗仪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俄罗斯的整体战略是提高其入侵代价，从而遏制俄罗斯不要进行对峙，这包括加强美国势力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基础。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的俄罗斯政策基于这种认知，即外交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我们对俄政策才会有效。为达此目的，我们扭转了多年来的国防预算的削减，开始重新调整美国核武库的进程，要求拨款近11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欧洲威慑倡议，并且在北约内部努力促成超过400亿美元的欧洲新的国防开支。通过外交驱逐和有针对性的制裁，美国与欧洲盟友密切合作，降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略的能力，让俄罗斯国家以及那些与普京关系密切、帮助维护俄罗斯的寡头付出代价。米歇尔说，即使美国已经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惩罚，我们也明确表示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米歇尔说，在叙利亚我们建立了降低冲突升级的渠道，避免我们军队之间的冲突。在乌克兰，我们在沃尔克大使的领导下努力提供俄罗斯根据明斯克协议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手段。但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下一步该怎么做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加强了欧洲的前线国家的能力。米切尔助理国务卿说，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我们解除了获取防御性武器的限制，在巴尔干，我们在解决希腊和马其顿名称纠纷，以及同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接触，推动欧洲领导的对话方面发挥了亲力亲为的作用。从高加索到欧洲中部，我们在推动能源多元化，打击腐败，努力赢得人心。俄罗斯煽动并资助了引发争议原因的双方，以便造成社会和政府不稳定。应对这种公开和秘密的威胁，是美国政府和我们北约盟国的首要当务之急之一。美国致力于反制俄罗斯的入侵和恶意活动， 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选择朝着建设性道路迈进的措施，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双方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已经在日内瓦会面。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